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8月14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五个方面的最新信息值得大家了解。第一，彭博社的报道，美国服务业生产者物价涨幅创三年最大，美国七月份的批发通胀率创三年来的最大增幅，显示企业正在转嫁与关税相关的更高的进口成本。美国劳工部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报告显示，生产者物价指数，也就是 PPI, 较上季上涨 0.9%, 为2022年6月消费者通胀达到高峰以来的最大涨幅。那么 PPI 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涨了 3.3%, 这个还是比较惊人的。当然，中国网友非常了解的中国的 PPI 呢是又过低，所以中美两国得的病呢是不一样的。七月份服务成本上涨了 1.1%, 为2022年3月以来的最大增幅。服务业方面，批发商和零售商的利润率上涨了 2%, 尽管企业迄今为止已承担了大部分的关税成本的上涨，但进口商品成本上涨正日益挤压利润率。我们预计未来几个月关税将进一步转嫁到消费者价格上，通胀率可能在2025年下半年小幅攀升。那么华尔街日报呢也对今天劳工部这个数据啊进行了报道和评论，它的侧重点呢与彭博社呢有一些差别。华尔街日报报道标题就是批发通胀加速，新数据显示工厂出厂价格通胀率上升，为利率前景带来新的疑问。所以这些数据啊还是要反射到美联储会怎么看。这篇报道提到，昨天的通胀数据让市场投资者欢欣鼓舞，但是今天的批发价格指数让华尔街就高兴不起来。今天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集团的数据显示，交易员压住九月降息的比例有所下降，旧金山联储的主席玛丽戴利倾向于九月份降息，但他驳斥了大幅降息的说法。昨天与网友分享，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呼吁至少降息50个基点，那么旧金山联储的主席呢，第一赞成降息，但是呢不能幅度那么大。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的主席古尔斯比，他的观点呢就相对就更谨慎一些。他指出，消费者物价指数报告中部分服务价格出现上涨，并表示劳动力市场依然稳健。那么今天的这个服务业的 PPI 超预期的上涨，也印证了古尔斯比的担忧。所以从华尔街日报这个舆论来讲呢，他就与昨天与网友分享的华尔街的新共识，那就是九月份会降息，但降息幅度呢不会那么大，25个基点。所以今天这个数据呢，进一步支撑昨天华尔街形成的一种啊比较普遍的共识。所以这个对于啊从事投资理财的网友就非常重要。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相关最新信息，这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贝森特称日本央行已落后于预计升息。你看这个标题啊，它发出的非常有冲击力的信息。你看贝森特一手给美联储指明方向，要求美联储九月份降息，而且是50个基点以上的降息，另外一手他又去给日本指明方向，就是日本呢、啊、你赶紧升息，而且呢你已经错过了好时机了，早就应该加息的。那么把贝森特昨天给美国指明方向以及今天给日本指明方向结合起来，你可能就会出现一副形象，就回到了上个世纪的美国对日本发动的贸易战，它就形成了从贸易战燃烧的货币战的一种景象。他报道这样描述的，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日本央行在应对通胀方面落后了，这是他罕见的对外国央行政策决定做出谴责的评论。贝森特告诉彭博社记者，日本落后了，他说他曾经与日本央行的行长讨论过日本的通胀问题，所以他们将会升息，他们要控制住通胀问题。那么贝森特的这个指明方向有没有依据呢？他还是讲出了他的依据，就日本的通胀数据啊持续在 2% 以上，就超出了央行控制的目标。那么为什么贝森特现在要讲这个话呢？因为日本央行的行长不久前刚刚发表声明，就说不急于改变利率，或者叫维持利率不变。那么这个美国就坐不住了，因为美国与日本呢、啊、确定了新的关税体系，那么货币的因素它就会左右这种啊关税的效率。所谓的影响 川普的关税，川普当然担心日元贬值或者日元不按时的升值。所以你看这个新闻呢，它就提示我们在关税贸易战之后靠什么来维持关税贸易的协议。假如货币这一块漏洞不堵上的话，那那个关税的效益呢就大打折扣。第四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欧盟与美国在联合贸易声明上取得进展。联合声明旨在总结贸易协定。欧盟发言人表示，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已经致函欧盟，概述了双方期待已久的两地贸易协定的各自版本。目前双方正在努力达成协议。经过数月的谈判，欧盟主席冯德莱恩与美国总统川普七月就一项贸易协议握手言和。目前双方官员正努力起草一份所谓的联合声明，这份声明是一份协议的概要，可作为进一步谈判的基础。那么这个新闻呢，之所以很重要，是之前冯德莱恩与川普在英国达成贸易协议，这个回到欧盟之后呢，遭受了广泛的批评，就有很多国家说这个吃亏了，这个谈判没谈好。那么欧盟27个成员国，每一个国家在重大经济外交问题上都有一票否决权的。假如冯德莱恩答应了川普的事儿，回去了这些成员国不同意，那么可能啊，美国与欧洲的矛盾呢就会非常尖锐。所以今天这个新闻显示，冯德莱恩回去之后啊，还是摆平了各方面的不满也好，疑义也好，所以美国与欧盟的协议啊，应该扫除了重大的一些障碍，最终呢会形成一个双方能接受的协议的。第五个相关的最新市场信息，这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川普加征关税几天后，印度信用评级上调。印度获得了标准普尔全球评级的更高投资评级，该评级将印度的信用评级从 BBB 减上调至 BBB， 展望也是稳定，这使得印度的信用评级与墨西哥、印尼、希腊等国处于同一个级别。标准普尔表示，这些评级反映了印度更强的基本的经济面。那么这个新闻呢，对于印度而言是一个及时雨，因为他们遭到川普的这种啊关税的攻击，一般的舆论认为呢会给印度带来很大的负面压力。但是标准普尔今天这个报告呢，他并没有忽视川普的关税，他是在评价了川普的关税对印度的影响之后，做出调高印度的信用评级，甚至未来展望也做出了稳定的判断。所以这对于印度人来讲啊，这毫无疑问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消息。第二个方面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川普周五将与普京在阿拉斯加会谈的相关的最新的信息。第一个方面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呢，它证实了昨天我们这个频道在第一时间与网友分享路透社的报道。路透社昨天的报道给人感觉呢是说一半吞一半，他可能对川普的一些表态缺乏信心。今天华尔街日报呢，他说的就比较直接了当一点。华尔街日报报道的标题就是川普与普京会晤前就乌克兰的红线问题与欧洲达成协议，美国领导人告诉欧洲同行他不会在周五的会议谈判桌上谈论领土问题，但他会寻求立即停火。那么这个就合拍了，因为之前呢，川普上个星期五向外界透露的是他与普京呢会谈领土的互换，而且批评泽连斯基还不愿意换。那么在与欧洲的领导人沟通以后，川普的立场有明显调整，他公开承诺现在先不谈领土的问题，先停火。那么这与普京说的乌克兰先割让顿涅茨克剩余的部分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川普有这个变化，应该算今天呢华尔街日报进一步确认川普他的立场呢有一些调整或者有一些回撤。第二个相关的最新报道，这是福克斯电视台的报道。福克斯电视台呢，他更多是引述川普的原话，他报道这样描述的，他说昨天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如果普京周五在两国领导人会晤期间不同意停火，俄罗斯将面临非常严重的后果，这是会有后果的。当被问及是否愿意新的制裁或关税时，川普说那还用说吗，就言外之意啊，那肯定要有新的制裁。他又进一步补充说后果将非常严重。那么川普他兴致上来以后呢，他还对媒体呢讲了更多啊有关周五与普京会谈可能发生的事儿。 他说周五的会谈有 25% 的可能性不成功。哎呀，这个川普就低调不起来，他认为成功的是大概率的，不成功的可能性四分之一。然后呢，他还进一步的透露，他说他与普京会谈完之后呢，有一个联合记者会，但是他不确定，不知道普京会不会出席这次的记者会。因为如果是谈崩了，普京可能一气决绝的气走了，不参加记者会，这也有可能。那么川普接着说，这一场啊和普京的会面是为第二次峰会铺路。他说真正要谈论协议，达成协议是第二次峰会，而不是这第一次见面会。那么川普呢还打预防针，说第二次峰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可能就会参加，那么第二次会议上就会涉及到领土互换。所以福克斯电视台他认为川普的这一通言论呢，实际上是对普京威胁，你不要又再次耍弄川普，拖延时间，你完全没有停战的意愿呢，你来都不要来。假如你谈的没谈成功，美国是可能严厉的制裁俄罗斯的。那么从福克斯的报道也朝着川普啊与欧洲统一立场的方向在靠近。第三条相关最新进展的信息，这是俄罗斯方面的报道。俄罗斯国际文传社引述克里姆林宫的说法，说周五普京与川普的会见不会签署任何文件，并且称预测美俄领袖峰会的结果是个巨大错误。你看这个川普都预测了 25% 的不成功，就 75% 的成功率，川普带头在预测。你看克里姆林宫啊说预测结果是个巨大的错误，这显然呢希望给普京创造一个宽松的会谈的这个环境。但是现在谁有功夫去拉家常啊，没有目的的这样一种交心谈心啊。所以克里姆林宫的这个回应，它是一种啊软回应，它在回应川普的威胁。所以双方没见面就开始斗智斗勇，所以政治啊是还是相当龌龊的。第四个方面与网友分享的相关的最新的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现在有关俄罗斯问题上，川普稍不留神他就会变得非常亲近俄罗斯，亲近普京。但是呢今年有好几次川普的立场又大反转。那么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啊，他就揭示个内幕，谁能让川普反转，在对俄罗斯的问题上谁能说服川普。那么今天华尔街日报隆重的揭秘，或者隆重的推出芬兰的总统亚历山大斯塔布，这个神秘的老兄啊确实是帮了乌克兰的大忙，当然也帮了欧洲的大忙。他就回顾了这个非常有戏剧性的内幕，他开篇这样描述，芬兰总统亚历山大斯图布通常早上5点起床进行铁人三项训练桑拿。最近他还接到了川普的电话，川普最近一次匿名前的谈话中问道，你怎么已经起床了，这显然是很早很早给他打电话。两位总统之间建立了一种意想不到的联系，经常在不寻常的时间互发短信打电话。这位57岁的芬兰书呆子似的似乎与川普没有什么共同点，他支持北约，会说5种语言，并且对俄罗斯威胁发出警告。对于跨大西洋关系来说是幸运的，斯塔布成为川普最喜欢最信任的人。那么这个芬兰总统怎么跟川普一下弄得这么亲热这么亲密了呢？他讲了一个很合理的很有戏剧性的前奏，是什么呢？这个斯塔布啊很年少的时候就到美国来留学打冰球，他在南卡待过很长时间，而美国共和党籍的参议员当中来自南卡的格雷厄姆啊是俄罗斯问题乌克兰问题啊参议院里面的权威。那么格雷厄姆访问欧洲的时候呢就认识了芬兰的这个总统，因为他们有共同的话题，都对南卡非常熟悉，而且一个外国总统在南卡生活那么长时间，对于来自南卡的参议员来讲他当然很有亲近感。那么这两个人成为好朋友投机了以后呢，这个格雷厄姆就向川普建议，他说啊那个芬兰总统那个人不错，哎呀他高尔夫打得也好。实际上这个斯塔布呢他是有运动天才的，他的父亲呢也是芬兰的国手，就他这种运动天才啊他学什么学的都很快，学什么学的都比一般人要专业，就他打高尔夫是个业余的，但是他比一般的业余选手呢又高很多很多。但是他很长时间没有打高尔夫了，格雷厄姆建议他跟川普走近一点，他来介绍。那么这个芬兰总统呢就开始恢复，就以前的老底子啊捡一点回来，就练了一个星期，然后在格雷厄姆的这个穿针引线下，他就飞到佛罗里达川普的海湖山庄跟川普打了一场高尔夫球。 哎呀，这场球啊，完全彻底征服了川普。就川普说，你这个水平怎么那么高？而且以前没有人说过你会打高尔夫，而且打的过程当中呢，这个芬兰的总统说话让川普非常非常舒服。你比如说川普看这个人呢值得一交，他呢就经常的抛些问题，就他已经做好答案了的，他听听你的反应。他打高尔夫球，他就问芬兰总统，他说我要推出这种全球的对等关税，这个可能会引起很大的震动，哎，你怎么看这个事儿？这是川普啊，他知道给全世界带来麻烦，或者全世界会非常不满，哎，你作为我的新朋友，哎，你怎么看我这个事儿？你会不会来批评我这个关税问题啊？或者是简单说我这关税好啊？这个斯塔布的回答呀，也征服了川普。他说啊，哎呀，您老啊是从美国优先考虑的，那只能这么说，向全世界征关税。他说，但是呢，如果美国优先，我就要争取啊芬兰第二。哎，第一啊，我们都是支持美国优先。然后呢，哎，你川大总统，哎，能不能照顾一下芬兰，把芬兰弄成第二？哎呀，这个话，川普跟这么多领导人交往啊，这是让他听得最舒服的一句话。那么接下来，他就这篇文章他就揭秘，就在今年川普啊在白宫给泽连斯基下马威，当时万斯他们呢一股脑就指责泽连斯基，当时几乎是把泽连斯基驱逐出白宫。那么美国总统对乌克兰呢弄得撕破脸的对立之后，这个欧洲人麻烦就很大了。美国撒手不管了，或者美国站到乌克兰对立面了，那么对欧洲的安全呢就会带来重大风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欧盟的领导人就想到了这个斯塔布，哎呀，都说你跟川普好，你能不能呢去劝劝川普？那斯塔布人家就去见川普。那么川普呢，他有个特点，他信任的人他什么都跟你说，他不信任的人他总是挖苦你，瞧不起你。那么斯塔布见了川普的面时候呢，哎，川普就主动问他说，哎，你说普京这个人怎么样啊？斯塔布就告诉川普说，这个人不可信，他只相信实力，你把他打服可以，你打不服他，他就不会给你交朋友，他就不会对你真心诚意。哎，这种表达，这种介绍呢，川普他就听进去了，所以就出现了那次莫名其妙的川普突然说普京耍弄了他，拖延时间。那么这篇报的最后，他还介绍这个芬兰的总统斯塔布啊，现在对川普的影响力啊，不光欧洲是公认的，川普也很给他面子，你们别人说不通川普的，他来就可以。现在发展到啊，连美国人也要求这个斯塔布，就美国参议院早就拟定好了对俄罗斯制裁的新法案，但是一直卡在川普那儿，谁说都说不动川普。那么几个参议员又想到了这个斯塔布，他们呢请斯塔布能不能帮美国参议院做工作，让川普放行。那么斯塔布跟川普沟通以后，川普他终于公开表态不反对，但是呢现在还不是时候，再等一等。他原来是反对这个内容的。所以说你看华尔街日报他报道，就斯塔布与川普的关系啊，不仅欧洲人在利用，或者欧洲人很信服这样一种沟通渠道，连美国人与川普沟通不畅的时候也会想到斯塔布。所以人跟人呢、啊、他就是这么奇妙，有些人之间就能有化学反应，有些人之间呢不管你做多少很难取得互信。所以这篇文章也能够让我们感受到这种啊元首界的江湖习气义气也是存在的。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今天报道，金正恩的妹妹嘲讽韩国橄榄枝是愚蠢的梦想。我们作为一个主要财经时政的一个频道，很少去介绍朝鲜的这个乱七八糟的事，本来是个乱七八糟国家。这条新闻呢，彭博社今天作为一个独家重点报道，它还是很有意思，还是传递一些很有意思的信息。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宣称平壤无意改善南韩的关系，称南韩是最敌对的国家，并否认了为回应南韩所谓的拆除边境的扩音器，北韩也准备拆除的这种报道，说根本就没有的事。金宇正今天在官方媒体发表声明中表示，无论韩国撤不撤除扩音器，停止广播，推迟军事演习，缩减军事演习规模，我们都不在乎，也不感兴趣。那么今天呢，金宇正呢还提到美国，就是美国应该改变其做法，以便两国恢复对话。哎，这个门没封死，但是要求美国改变做法。那么对韩国呢，就不要来谈，没有兴趣跟你们谈。你们示好啊，单方面撤出那个什么高音喇叭，那你们愿意撤就撤，我们是不会撤的。那么今天金宇正还谈到川普与金正恩的关系，他也承认川普与金正恩关系不错，但是如果美国坚持过时的思维方式， 两国领导人的会晤将只是美方的希望。我们对那些纠结于无法挽回的过去的会谈毫无兴趣。那么这个新闻呢，它实际上还是引起了国际舆论的普遍的关注。 LTE 理解呢，它传递啊两个信息。第一个呢，它向美国递出了橄榄枝，因为川普一直在说与金正恩的关系不错，但是朝鲜方面骂了很多美国，那么金正恩还念不念旧情呢？还认不认川普呢？通过他妹妹啊骂韩国，顺带提美国来认证，确实我哥哥跟川普的关系好，但是呢，希望美国改变点思维，不要老纠结过去。那么这个明显呢是向美国递橄榄枝，承认金正恩与川普的特殊关系。他传递第二个信息，这个新闻很有意思，什么呢？金正恩啊，这个80后啊，他脑袋还是足够用的。你看，他不愿意被别人当牌打，不愿意啊周边的国家来蹭他的热点，或者周边的国家来打朝鲜牌。你比如说，你看他对韩国的这个态度，就韩国的总统呢，总有些什么亲朝鲜的和对朝鲜的强硬派。那么所谓亲朝鲜呢，他实际上也在吃朝鲜的豆腐，拿与朝鲜的缓和来争取南韩的选票，但骨子里边呢，他又是一边一国。所以金正恩传递信，你以后啊不要打那个牌了，你韩国跟我敌人就敌人，要跟我朋友，那这朋友做朋友的样来说，你不要去打什么亲善牌，这个人家不跟你玩了。而且金正恩讲就是两个国家，没什么好说的。同时 LTE 认为这个新闻被广泛关注，他实际上也是拒绝啊中共打朝鲜牌。就现在金正恩呢，他玩得很大，他现在豁出去了与俄罗斯军事结盟，这个就跨越了过去的三角关系，中朝俄三角关系，现在朝俄关系明显高于啊朝中关系和中俄关系。就过去如果说是一个等边三角形关系的话，现在完全是朝俄关系是绝对的是高一个层次，或者高几个层次。那么他拒绝韩国的示好，实际上呢，他也传递了中国也不能打朝鲜牌。因为金宇正讲啊，就美国不要用旧的思维，以旧的思维呢，就是说是朝鲜半岛无核化，什么六方会谈，美国呢总认为中国搞得定朝鲜，每一次与朝鲜发生激烈的冲突时，我就要求中国能够制止。金正恩他讲这些话呢，拒绝韩国的这样一种啊橄榄枝，他实际上传递的是他拒绝被周边这些金正恩不怎么看得上的一些国家呀，你不要去打他这个牌，你们要跟美国斗，你们自己去斗，你别拉上这个朝鲜，或者对朝鲜做出友好或者强硬的姿态来吸引呢国际舆论，或者是吸引同盟军的这种支持。所以这个还是很有意思，就朝鲜你看似他没有去放小火箭，没有小火箭人好像没有怎么去闯什么大祸，他还是在调整他的一些布局，争取他的一些利益的最大化。那么网友们也可以继续关注，川普一定会做回应的，因为他这个姿态啊是川普非常喜欢的，谁都不认，只认我川普，川普是最喜欢这种人的。金正恩今天他就传递这个信息，美国不好但川普好，所以这个80后不简单。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信息，这个是香港01那个报道，尽管它是一个中共的外宣媒体，但他提出这个问题啊，还是值得大家来琢磨的。你看他这个评论报道的标题就是奔驰亮证姐，澳洲天龙女醉驾劳斯莱斯撞人，特权事件为何一再发生。他实际上想引出一个主题，就最近呢接连的热门事件亮证姐，澳大利亚的这个杨澜澜，富可敌国的杨澜澜，就中国人为什么关注这些，关注的什么内容，实际上他点这个主题还是很准的。实际上中国舆论关注这两个热点事件呢，他们在研究啊聚焦的是特权，特权阶层，而民众一旦讨论特权阶层，中共就非常怕的，所以中共要在第一时间要扑灭这种热点事件。他报道这样描述的，小路会车变成网络风暴，广西防城港一条狭窄的村道上发生了一起看似平常的会车纠纷，影片在网上传播后立即引起广泛的关注，网民将侯某某称为亮证姐，质疑她的真实身份，许多人怀疑她是否真的有官职，或者背后有强大的保护伞。而且网民质疑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为何一个普通人可以如此快速查到他人的个人信息，第二，为何可以如此容易的动用警力上门，这个到今天中共也没有回应的，第三，这本行政执法证到底是谁的，现在他说是他丈夫的。有网民表示全网好几天都找不到亮证姐的资料，他却一分钟 就可以通过车牌得到路边民众的信息。官方通报未能平息这些质疑。你看人家这三大问题到今天官方仍然没有回应。如果说广西亮证姐已经够离谱，那么澳洲的杨兰兰更是超越想象。驾驶天价劳斯莱斯豪车的是一位23岁的华裔女子杨兰兰，因涉嫌醉驾伤害罪当场被捕，而被撞的司机受到重伤，盆骨破裂，脾脏出血，脊柱和十根肋骨断裂，整个右髋关节要切出，有可能终生残疾。更神秘的是，杨兰兰被捕后一言不发，拒绝酒驾测试。澳洲媒体查遍所有记录，发现她没有社交媒体，没有公司注册，没有房产登记，完全查无此人。这种在现代社会完全没有数字痕迹的情况，简直前所未闻。网上有消息指保释金高达7000万澳元，这是个假消息。对于杨兰兰的身份，网上各种猜测，有人说红二代，有人说他家做矿石生意，内地网民将他封为比亮证姐更神秘的天龙女，因为连澳大利亚官方都查不到他的背景，这种神秘程度在社会简直是塔尖级别。那么他就接着呢回顾了这一类的事件，就说人们呢对亮证姐啊，什么这个杨兰兰呢，这个热议啊，是热议他们背后这种特权。那么有关这种特权事件呢，还经常给中国老百姓添堵。2025年以来，至少有5起特权事件引起了中国民众的关注。4月份，北京协和医院的董小姐，这个也是热得一塌糊涂。5月份，四川的17岁演员疑似戴着230万的耳环，引发对他父亲是否存在权力寻租的质疑。第3件呢，是演员纳尔纳西高考移民，涉嫌通过定向委培政策享受降分录取。就这些事件呢，在中国民众当中啊，引起了广泛的热议。尽管这些人呢，与江油照相馆呢，这个还不一样，江油照相馆呢是老百姓吃了亏了，而这些事件呢，就特权阶层呢，他们是占了很大便宜，他们似乎也没有直接去伤害某一个具体的低端人口的利益，人家是人家自己来的优越性。那么中国民众为什么会关注这些特权阶层？实际上这些特权阶层他们对普通民众的伤害并不是那么直接，那么为什么会引起中国网民的热烈的关注呢？就这篇文章他提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他说中国的网民啊，这么热烈的不辞辛苦的持续关注这种啊特权事件，什么董小姐，全民的热议董小姐，全民热议啊亮证姐，全民热议啊杨兰兰，他为什么会这么热？他就提出来，他实际上有一个要甄别一个问题，就民众啊关注这类问题啊，首先是有公平意识的问题，就这些人没招惹我，哎，但是我突然感觉就这些人怎么有那么大的好处，他们的好处从哪儿来的，或者他们没对我傲慢，他对其他民众傲慢，哎，他这个傲慢劲儿哪儿来的，凭什么这么傲慢。所以这篇报道认为啊，民众这么关注这个特权阶层的事件，特权事件是公平意识的觉醒。但是他又提出另外一种可能，就网民非常关注这种特权事件呢，实际上也存在着民间呢迷恋特权的现象，就我没搞到，就像那个鲁迅的小说《孔乙己》里边的那个小弟啊，他很讨厌这些低端人口啊，想往皇家呀来凑，但是呢真正的人家这些大家呀皇家又瞧不起这个小弟，所以在这个人物身上呢，他就两个方面都反映出来，他也有受到不公平的不满，但是呢他又特别崇拜迷恋特权。所以究竟中国网民呢关注这种特权事件哪一种成分更多，可能这个呢就是中国社会的一种啊深层次的问题或者是现象。所以有些网民呢就认为，就人们仇恨的并不是特权，而是凭什么他有特权。所以这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思考方向或者是观察的角度。第5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中国股市成交额突破3000亿美元，牛市渐成常态。那么最近一个时期，华尔街非常看好中国的股市，差不多在3个星期以前， MT 与网友分享华尔街的两大投行认为中国的股市与新兴市场的股市会有一个相对比较长的牛市期。那么事实证明，在过去的2个多星期，中国的股市表现的确还是不错。那么彭博社呢，他今天这个报道呢，他希望给这种现象做一个定性。他这样描述的，周三中国交易所成交额达到2.15万亿元人民币，约合3000亿美元， 这是自2月21日以来的最高水平。当时嘛，是因为横空出世的人工智能 DeepSeek 的出现，激起了投资界的爱国热情。那么这一轮的中国股市的上涨，许多市场观察家认为表明多头已占据主导地位，所以他的结论呢，就目前的牛市可能是一种新常态。那么会新常态多长时间，这篇报道并没有讲，所以这对于生活在中国的网友来讲呢，可能这也是一个需要琢磨的问题，既要看到市场的这种正面的力量还是很稳定的，同时呢也做好居安思危的一些预案。所以这个消息对在中国有投资理财的网友来讲是个不错的新闻。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今天人民日报再次发表类似的之前已经做出过一种呼吁的，就今天再次重复再次强调，标题就是干部过紧日子不是苦日子，合理工资不能少。哎呀，这个人民日报为党员干部操碎了心，习主席发动反浪费的条例过紧日子运动，那么各地呢就制定了一些规则，那么这些规则呢让这些干部啊叫苦不迭，就剩下这一点嘴上的好处了，然后还要被没收，所以抵触非常大。所以人民日报呢在六月份时候就呼吁过紧日子啊不能苦了干部，那么今天这个报道它就要价就更高了，那还不是苦了干部的问题，他今天你看他核心是两条，就过紧日子不等于苦日子，过紧日子怎么不是苦日子呢，相对于不紧的日子来讲当然是苦，但人家不过紧日子不是苦日子，所谓不是苦日子就是消费水平不能降，该吃的吃该喝的喝。他这个文章这样描述的，有些地方把过紧日子理解成过苦日子，是打着过紧日子的旗号懒政怠政，本质上还是形式主义，党政机关过紧日子并不要影响干部收入，合理工资津贴社保一分不能少。而且这篇文章他提出来从紧日子里过出好日子，那到底谁去过紧日子呢，都去过好日子，但人家这个文章就讲干部不能够受苦，文章说过紧日子紧的是不该花的钱，那么该花的钱还是要花。那么文章一举例呢就与紧日子苦日子啊就没关了，又回到干部吃喝，一些地方在执行时却层层加码，演变成诸如禁止公务员三人以上聚餐，银行经理中午被客户请吃一碗人民币6块钱的面条即遭罚款3000元等，被批评为矫枉过正。你看他举的这个例子啊，好像是在替这些基层干部打抱不平，实际上他是在为一种啊腐败打抱不平。你银行的经理凭什么让客户请吃饭呢，这个钱多钱少是一回事，就银行的经理你凭什么让人家客户请你吃碗面呢，能请6块钱的能不能请6000块钱的呢，在为什么你不能请人家去吃一碗面呢。所以他这个举例子举来举去啊，他还是在向中共的基层传递党中央是允许适度腐败的，吃一点喝一点拿一点算什么呢，6块钱的面你们还当回事啊。所以人民日报啊两度为党员干部的吃喝呼吁啊来当保护伞，这是一个很滑稽的事儿，你不能认真想一想，这是非常可笑。最后我们再来分享啊中国网络非常热门的一个政治新闻事件，在 LT 看来呢它可能更接近了政治八卦事件，就中国网民呢追捧一个什么新闻热一个什么新闻，就中纪委最近发了一个文件引起了全党的这个广泛议论，他这个文件呢是专门来规范公职人员你兼职干副业哪些能干哪些不能干，那么这个对于啊有8000多万吃皇粮的这个公职人员来讲这个事儿可大了，因为有些人呢生活所迫要去找第二职业要去兼职，有些人呢现在在着急啊怎么发财，哎，既能够捞钱又不踩红线，那么中纪委在这个时候推出这些规定受到了体制内啊特别这些公务人员的热烈的讨论。他这个中纪委这个规定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中国你看8000万吃皇粮，那涉及到网民们的这些亲戚啊，可能每一个人都有亲戚啊是吃皇粮的，每一个人可能都在琢磨这些问题，因为最近中纪委啊开路条了开了绿灯了就可以发财了。首先中纪委这个规定他讲了6种钱不能赚，就6种兼职的那不要碰，这个可能有些关注这个频道的网友啊也是中国体制内的人，或者你们的亲友有体制内的人，这个可能就很重要，这个不要去撞红线。第一呢是不能够挂证取酬，这是个什么含义呢，就卖一些啊对外卖会计证统计证什么建造师证电气工程师证消防工程师证，他这种卖证与过去卖文凭还不一样，就机关的 这些公务员呢，他自己给自己发一个这个证，然后呢，凭着这个特殊的职业资格证，再到其他公司去兼职，就靠这种挂证啊来收好处费。说这种事儿呢不能干。他的理由呢，就是说你这个到时候出了事儿不好说呀，你持证人都有法律连带责任呢，你最后把政府机关都拖进去了，这是一个不能干。第二个呢是借理财名义违规圈钱，这个不能做，什么定向增发呀，什么兼并投资，以理财的名义去圈钱，这个不能做。第三个不能做呢是从事有偿的中介活动，你本身是一个公务机关，你再去搞一些什么中介，这个是不能做。第四，不能违规兼职。他这个所谓的违规兼职呢，是在一些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等单位中去兼职，而且还获取报酬，就这种社会职务可以兼，但是不能拿报酬。第五个，不能揽私活，就你公务的这个行业啊，你自己再去做相近的业务的话，这个是不能做。第六呢，是其他违反规定的盈利行为。但是中纪委呢，人家也开正道，就哪些钱是可以挣的，这个是这次中纪委这个规定呢，在体制内引起广泛影响的最主要的方面，就哪些事儿能干。第一，体力劳动，党员干部啊可以去干，这个外快可以挣。哪些是属于体力劳动呢？人家中纪委举例了，你去跑滴滴送外卖，这些可以，看看有没有县长啊去送外卖。第二，投稿撰稿费，这个可以，这是个正道。而且呢，党员干部啊，你通过写文章、小说、散文，向杂志、自媒体平台、出版社投稿，获取稿酬，这个都是允许的。诶，这就广开一个财路了。第三，自媒体的运营，开通个人公众号、头条号，只要不涉及敏感话题，收入申报，这个钱也是可以赚的。你像胡锡进每年一两千万的收入，这个中纪委正式的给认可了，可以赚这个钱。第四，兼职赚钱可以赚的是专业技能服务，就具备有维修、设计、编程能力的可以接私活，而且与服务对象和工作职责无关联，就你不能够去找你管理的行业下属的企业去接私活，那么其他不与工作冲突的私活可以接。第五，健身培训教练，这个是拿身体去赚钱，这个可以做。第六，农产品的养殖种植，利用业余时间参加家庭农场销售农产品，这个可以，但是呢不能与工作职责有关联。你看，六个钱不能赚，六个钱可以赚，这个是一种空前的。以前呢还没有说哪些钱可以赚，以前中纪委是习惯哪些事不能做，哪些钱是不能赚。现在这一次啊，给八千万体制内的人呢指了条生路、财路，这六个钱可以挣的。那么对于中纪委这个新的规定， LT 有三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第一呢，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啊最好的时期，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呀更多的是下海的问题，要不要离开公职的问题，鼓励离开公职到市场去闯荡。今天形势完全变了，今天官方也不鼓励下海了，第二，体制内的人呢也不愿意下海了，赶都赶不走了。同时呢，今天这些公务人员又遇到个问题，收入减少了。所谓收入减少了，过去卖地的收入多呀，各种附带的腐败渠道也多呀，现在房地产危机，卖地收入少了，整个政府的活钱少了，甚至有一些县工资都发不出来了。所以现在就形成一个奇特的现象，政府的待遇不像以前那么好了，但是呢离开政府呢又更糟糕，你下海啊那更糟糕，还不如赖在岸上。那么赖在岸上呢，又抱怨收入减少，又要躺平。那党中央及时注意到这一点，赶也赶不走，当然也需要这些公务员，那怎么办呢？给大家一条财路可以兼职。所以从邓小平时代的鼓励下海，到现在鼓励兼职，就一边吃皇粮一边去抢民间的果实，这个他就写在了今天呢，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向、执政方式是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的。因为整个社会形态是反市场化，那么反市场化情况下，官员又要发财，那么中纪委就开了这六条生路。所以从下海潮到兼职潮啊，是中国市场化倒退的一个象征，也是中国经济啊放缓遇到困难的一个标志。你否则的话，这个队伍就不好带了。这像葛优讲的，兄弟们都没有钱呢，或者收入实际收入都下降啊，这个队伍就不好带了啊。所以习主席开恩，允许你们小捞一点。所以这个文件呢，它是具有很强的时代特征。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观点，中纪委这六条可以干了。 LT 的第一反应是，中纪委为习主席的发家致富啊在保驾护航。 他给习主席的发财呢贴上了合法标签。为什么这样说呢？你看这六条里边，特别第二条点的这个稿费问题，习主席作为定于一尊的这个皇帝，他不停的利用这样一种权力去印书，他的什么治国理政啊，现在已经弄到第五卷了，就毛泽东干到死也只有五卷，习近平现在七十几岁已经第五卷了，第五卷呢只是一个系列，他还有其他系列，治国理政以外他还有其他的系列。那么有专家按中国的版税情况给习主席测算了一下，就习主席发行了140本书，就以他署名的。习主席他跟毛泽东还不一样，他强调啊原创版权，就他经常讲哪些理论是他原创的，包括昨天我们林大师吹捧的习主席超越马克思，就习近平很在乎这一点，他认为的确是他自己创造的，他跟别人不一样，所以他要署名权，署名权就要有稿费。所以有专家按中国的版权出版的报酬测算，习主席140多本书的稿费会超过6亿元人民币。那么之前法广有报道说，习主席拿这么多钱他怎么用呢？这些钱合不合法呢？而且你都是各级党委政府发文件强行要购买的，公款购买个人的出版物，再个你那哪里是个人出版物呢？都是以什么中共中央的名义的讲话，政治局的什么讲话，这些都变成文字之后呢，秘书写的稿，最后稿费都成习主席的了。那么这个靠公款来出版自己的著作，靠把专业秘书啊、班子或者什么研究室写的这样一种啊政治文章作为自己的创作去挣稿费，这个本身是受到普遍质疑的。哎，人家中纪委好了，我们不是针对习主席的，我们就是针对泛泛的，8000万公务员都可以去靠稿费挣钱，这个是不受制约的。你看他还特别强调，你如果像胡锡进那样啊，在自媒体去开账号啊去挣钱，那个收入要上报的。但是你看他在描述稿费那一条里边，人家就没有说收入要上报。所以你看他这六条啊可以挣钱的，他精准的为习主席的敛财保驾护航。你看刚才有网友分享六条可以赚的钱，投稿赚稿费这个没有说要收入需申报，但是自媒体运营收入要申报。因为习主席啊，人家不屑去弄自媒体，人家全部是出版社按这儿给稿费。所以 LT 认为中纪委的这个新的规定最大的赢家是习主席，你甚至感觉他就是为习主席量身定做的。你看第一条体力劳动，习主席200斤谁能扛200斤啊？当然习主席不现在啊不需要再去扛200斤了，光这个稿费6个多亿，这还是前10年的。第三个响应网友分享的观点，中纪委说6个钱不能挣，6个钱可以挣，这个本身它是没有明显的界限的，而且6个不能干与6个能干之间，有时候呢它又是交叉的，就有些能干的事儿也在不能干的限制里边也有所体现。所以中纪委的这种啊所谓的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条例，它本身给中纪委带来了极大的灵活性，它随便一件事儿，它既可以认定你是前六条不能做的，它也可以转身认定呢你是属于后六条可以做的。你比如说习主席出书这个事儿，如果不是习主席你换一个县长，那么他既可以认定你是违规的，违规哪一条呢？在6条不能干的事儿里边，揽私活这个能够接近吧，违规兼职，借职权特定的情景下进行各类盈利性的活动，你县长让每一个局每一个机关去买你出的书，这个按6条不能做的起码3条都能抓住，你县长不能出书，不能够公款出版书，不能够让下属单位公款买你的书，所以他随便指都可能沾上3条。但是假如把县长换成习主席，哎，你看他跟后6条啊他又对得上了。你看体力劳动，习主席啊上任10年写了140本书，即使是敲键盘也是一个很繁重的体力劳动，你看符合后6条。第二，投稿赚稿费，你看这习主席投稿赚稿费，尽管他也不知道怎么投稿也算不到版权，都有人给做，但是他符合中纪委这第二条。第四条，专业技能服务，你看习主席啊全世界民族都读遍了，又擅长吹牛又擅长写作，这有独特的技能，所以140本书那算什么事呢？所以这种啊弹性特别大，自由裁量度特别大，它本身是给腐败制造了一些空间，同时也为这样一种灵活反腐带来了巨大的自由裁量权，这就让反腐呢能够成为一种啊驯服公务人员的一个砝码，一个紧箍咒，我看你顺眼你就是合法的，看你不顺眼你就是违法的。所以 LT 感觉中纪委出台这么一个规定，一定是没有经过法律专家的这个把关的，每一条都显示了这种强力机关的傲慢和无知。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